没脸饭馆。平顶山东北角紧靠公路边，有家三间瓦屋的小饭馆，旁边两间是仓库和宿舍，当中一间拾掇得明晃晃亮堂堂，靠墙放个八仙桌，桌上摆只金鱼缸，缸边还有两瓶酒，一瓶宝丰，一瓶杜康。再看那墙上一溜两行贴着12张笑眯眯娇艳艳的明星照片，就屋里这个讲究劲儿，别说吃饭了，进去坐会儿就是美啊。这间屋子外边虽说没有贴字儿，可饭馆里的人都清楚，这叫贵宾室，专门接待财神爷用的。咱可不宣传迷信，是怎么回事儿？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三间房子前边六房檐搭了个大草棚子，北半盘支了簸箕大两个水泥桌，西泥巴粘土坯垒了几个座。这半盘按轮船上的说法叫五等舱。说了半天，这饭馆到底叫啥名？对不起，没名。可常言说，看人看穿戴，生意看招牌。这招牌就好比生意买卖的脸儿。这饭馆既然是没挂那玩意儿，咱就叫它没脸饭馆。这个地方往北10公里是襄城，往南不多远就是昆阳。这两县城间公路两边的酒楼餐厅少说也有几10家，再加上隔不了3里5里，总能看见这边写着羊肉烩面，那边写着经济小吃。可是没脸饭馆处在这个前后夹攻、腹背受敌的地方，那生意却满不赖。啥原因？有神通。你看，随着滴滴滴的两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，一辆崭新的东风大客车开了过来，不前不后，刚好停在这个门口。这不，生意来了。开车的是个30多岁的瘦高男子，他屁股还没离座，就粗喉咙大嗓子地喊起来，停车40分，都下去吃饭了。说吧，自己首先跳下车来，一边向棚子走去，一边喊道，水壶呢？哟，野猫来了，快请快请。随着声音，从棚子里钻出一个40多岁的胖子。胖子个子不高，浑身是肉，正面看去真像焊了2条腿的圆溜溜的军用水壶。水壶一边在围裙上擦手，一边乐呵呵地说，嘿嘿，野猫啊，算着也该你的班了，请吧。说着就亲亲热热地把野猫让进了贵宾室。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饭馆，眨眼之间便热闹起来，几10个坐车的旅客把那草棚子塞得水泄不通，围着开票的姑娘要菜要汤，叽叽喳喳，热闹非常。在那贵宾室里，野猫正狼吞虎咽，吃得好不快活，水壶还在一边殷勤相劝，来来来，尝尝这个辣子鸡，野猫你小子真是个猫，见鱼都没命了。野猫一边吐着鱼刺一边说，嗨，我紧赶慢赶的到你这儿，还不是为了这条鱼吗？这是专门给你小子留着了，怎么样，哥们够味儿不？够味儿。可吃你这条鱼也不容易啊，外边那50-60个人把我脊梁骨都给戳断了，难道你没听见吗？我图啥呀，还不是为了你腰包里肥点儿。老实交代，这一车你能捞多少？水壶嘿嘿一笑，嘿嘿嘿，多少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一个人按2个包子1碗汤算，1次得4，5次20，除了正当利润，这50-60个人还能挖他个20多块钱。野猫说，20多块钱，那你还嫌少，你那几个关系户哪个月不在这儿跑10趟8趟的，这又是多大个数啊，1000把块呢。说吧，我这挨骂费该出几%。水壶连忙陪着笑脸儿，嘿呦，我的财神爷放心吧，哥们吃个蚂蚱也少不了你一条大腿儿，以后日子长着呢，包你老弟满意，中不中啊？两个人正谈得投机，忽听外边高一枪低一枪地吵了起来。水壶趴在窗口一看，见两个年轻小伙子 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，一边喊道：都看都看，这是叫人吃的吗？是吗？钱多赚点算了，总该讲点卫生嘛。那开票的姑娘立刻就接上了火：咱们有言在先，谁也没逼着你吃，嫌不卫生就别出门。出门咋了？你们讲道理不讲？不讲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告去吧。真没水平，找他们负责人去。对，谁是负责人？旅客们群情激愤，七嘴八舌，吵吵嚷嚷，要找负责人说理。水壶一看躲不过去了，就硬着头皮挺着肚皮走了出来。不用找，我就是。大家的意见我都听见了，可咱这个饭馆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有意见吗？好解决，以后不到这儿吃饭不就得了？大伙碰上了这个橡皮钉子，简直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平白又添几分气儿。几个年轻人正要发火，一位老工人模样的人上前两步，对水壶说：同志啊，你们这里办个饭店，为广大旅客服务，这当然是个好事儿。我看刚才大家的意见值得考虑，怎么能唯利是图？为了赚钱就不择手段的坑害群众啊。水壶一听这话几乎要跳起来：什么？四人帮垮台这么多年了，你这帽子公司还没关门啊？告诉你，今儿这事儿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谁坑害谁了？老工人笑了说：嘿嘿，你们和司机穿着连裆裤，旅客们不愿挨，行吗？说着他把一碗肉汤端到水壶面前：同志，你自己看看，五毛钱一碗羊肉汤，就这几块羊杂碎还没收拾干净，草渣子石子儿啥都有，这不是坑害群众又是什么呢？大伙一听又嚷了起来，这个说面条发酸，那个说包子趁牙，这个说分量不够，那个说质量太差。刹那间这草棚底下好像开了锅，五六十个人把水壶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这个指鼻子，那个倒脊梁。水壶被吵得头昏脑胀，面红耳赤。正在热闹时，那野猫一边剔着牙一边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，一看水壶那个狼狈样，他冷不丁大喝一声：别吵了，上车。旅客们一听这话，有的往车上拥去，有的还在嚷嚷。水壶刚被解除包围，又凶了起来：你们吵啊，你们闹啊，有能耐别上车，我管吃管住，咱好好吵几天。野猫打了个饱嗝，也在一边帮腔：哼，这可不是十年内乱那阵儿，动不动就围攻人，还讲不讲点文明礼貌，真不像话。旅客们本来对他就有气，一听这个哪里受得住，有的就趴住车窗喊道：哎，你说谁不像话？你说谁不讲文明礼貌了？野猫怪叫一声：嘿，下雨不戴帽轮到我头上了，那好，咱就来看吧，我就是说的你们怎么样？那位老工人插上来说：当然暂时还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不过今天这场风波你应该负主要责任，自己不好好认识，还和旅客大喊大叫，像个人民驾驶员吗？
我不像，一不违反十大禁令，二不违反交通规则，既安全又正点，哪一点不像个驾驶员了？
老工人说：光这就够了吗？交通运输战舰要当好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哨兵，你总该知道吧？野猫脖子一伸，向后退了一步：
你这老头啊，会的还不少啊，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，吃点喝点犯不了法，就这你们就是上北京告到交通部我也不怕。
他的话引起车上一阵哄笑，只听得老工人说：好了好了，同志们原谅些，时间不早了，让他开车走吧。野猫站在下面叉着腰吼道：
开车没那么便宜，咱今天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。
老工人声调严肃起来：你耽误大家的时间够长了，还想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不说清楚我就不开车。
半天没吭声的水壶又插了进来：
对，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，显得咱哥们儿太窝囊了，不讲清楚不开。
老工人冷笑一声：哼哼，你们办了错事还想叫群众低头求饶，
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告诉你们，这是做梦。你们手里不就这点权力吗？说吧，这车到底开不开？夜猫拍拍胸脯，大丈夫说话板上钉钉，不讲清楚就是不开。说吧，干脆一屁股坐到水泥板上，把手一挥，水壶泡上信阳毛尖，润润嗓子，吵到天黑我奉陪。那老工人面色铁青，猛然把牙一咬，往窗外狠狠吐了一口，呸，你真给我丢人。而后站起身来，高叫一声走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就上了驾驶台，哐当一声关上车门，扭钥匙，踏油门，启动马达，一按喇叭，只听滴滴，呼的一家伙窜了。夜猫万万没有想到老工人还有这一手，一时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水壶也慌了，大叫一声愣啥呀，还不快追。夜猫这才清醒过来，三步两步窜上公路，朝着汽车开去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喊着，
截住啊，抢汽车了，
而后拔腿就追。可是这两条腿到底没有四个轱辘快，他俩没跑几步，那车就没影了。夜猫猛醒过来，吩咐水壶说，你赶紧去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，通知前面车站截住他，我在这儿拦个车，不怕他飞贴上去。这时在东风客车上，旅客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那老工人的开车技术非常的高超，只见他目不转睛，全神贯注，转弯抹角，操纵自如，没有半个时辰便驶进了昆阳县城。忽然听见突突突突一阵马达轰鸣，几辆三轮摩托车迎面开来，在车站门口一字排开，车上跳下来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，挡住了去路。一个身穿深蓝色衣服的交通监理手执红旗儿，向这儿发出了停车信号。那老工人一看这个阵势，不禁轻轻一笑，匆匆融融将车驶进车站，熄火停车。那些公安人员和车站职工随即拥上前来，将这辆客车团团围住。车上的旅客一看这个场面，一下全都站了起来，扯着嗓门，挥着拳头，给那老工人撑腰打气。那老工人却是冷静的出奇，他不慌不忙站了起来，向大家摆了摆手，说，请大伙坐下，谢谢同志们的关心。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，先在这里向大伙道个歉吧。说吧，深深鞠了一躬。这一来旅客们全糊涂了，你有什么责任啊？这老师傅感情是吓昏了，咱们谢他还来不及呢，还道什么歉啊？老工人摇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哎，没办法，又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随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红皮小本本，隔着车窗递了出去，喊道，谁是这里的站长？我就是。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过来伸手接过小本本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，哦，你就是新上任的李厅长啊。哗的一声，这一下子车上热闹了，旅客们有的拍着巴掌，有的伸出大拇指，七嘴八舌交口称赞，闹哄哄的响成一片。只听那站长问道，李厅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李厅长走下车去，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讲了一遍，车下的人方才恍然大悟。随后李厅长又十分感慨地说，同志们呐，有这样的人存在，真是我们交通部门的耻辱啊，希望大家以此为戒，拿出实际行动来挽回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。站长说，好，我马上去通知调度，委派司机将这车旅客送走。李厅长说，别忙，刚才我在车上已经口头上向大家道过歉了，你再来点实际的，立即通知炊事班准备点热饭热菜，请同志们下车吃饱喝足，天黑以前赶到终点站。话音刚落，只听见车内外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。正在这时，扑听滴滴两声喇叭，一辆汽车驶进站来，
原来是野猫和水壶尾随赶来了。野猫一看李厅长在场，用手一指，气急败坏地叫了起来：
好个抢劫犯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
说吧，摩拳擦掌就要扑上来，不料被身后一个公安人员抓住领口，往后一拉，轻轻一按，这野猫就矮了半截。这家伙一看大伙神色不对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想分辨，
他是抢汽车的首犯呐！
站长威严地喝道：
放肆，这是省交通厅的李厅长。
啊！
两个家伙如同挨了当头一棒，腿肚子一软，抱住脑袋蹲在了地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